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5月1日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全国顶尖大学搭帐篷示威的事件，昨天呢进入到暴力阶段。在东岸方面，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示威者啊，对于学校大学进行破坏跟占领啊，校方在忍无可忍之下又叫了警察，然后逮捕了这些学生。另外呢，在我们西岸方面，就是昨天晚上在 UCLA 大学的学生示威活动也开始变质了。示威者呢，这个阻挡学生去上课，或者是进入图书馆，然后呢，事态演变成两派的意见不同的阵营，开始大打出手，肢体冲突。然后学校的校长最后也是让 LAPD 还有 CHP， 这个是 California Highway Patrol， 还有就是 Los Angeles 这个 Police Department， 这些大批的警力全部都进入校园抓人，那么暂时的结束了这一场这个抗争。同时呢，学校也宣布说停课，不上课了。那么我想这一连串的这种抗议事件呢、啊、都是学生开始的。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学生的抗议过去最有名的也就是我们历史上的这个越战。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研究一下这个抗议学生的诉求到底有没有深入人心呢，能不能够改变国家政策呢？过去我们的越战就是因为抗议，然后让政府的政策做了调整，然后从这个越南这个把这个军力全部都撤回来。那么这一次现在学生他们的诉求到底要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那么今天我们讲学校的事情，所以找到的是教授。那么今天在节目线上的来宾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朱教授你好。
嗨，你好，你好，各位听众，主持人你好，
你好，你在学校教书怎么样？你们学校有没有示威抗议？谈一谈你在学校的所见所闻吧。
我暂时现在学校还是挺和平的，但是我知道，比如说 USC、UCLA 都已经有冲突，然后不停。但是我有学生他说他有加入了这种全国性的一些合作，社团吧。因为他们现在都串联起来了嘛，你知道，就是网络让他们都可以马上收到讯息。然后我就问他，那你在我们的 campus 会做一些行动吗？他说暂时不会。那我不知道他之后会不会，因为他还是一个 freshman， 就是第一年的。那不知道会有暑假回来之后，在我的校园也会有，那我也不知道。但是刚刚你那个开场白哈，就是那个 introduction， 我有两点，我想先跟大家听众就是讲讲我的看法。
OK，
第一，因为你刚刚可能你有讲到，就是现在这个示威已经有一点就变了，变质了，就有一点暴力出现啊，或者是什么又打起来了。那我就想哈，所有这些示威呢，去到某一个阶段，其实都会过度成为一种暴力的了，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社会运动发展的历史。因为当你那些示威者，他们用了和平的方法坐在那里，也做了那些搭了那些荧幕，对不对？就住在那里，其实本来一开始是很和平的，但是问题是他们的诉求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而且那校方就马上就叫警察来把他们驱散，把他们赶走。那所以其实他们从那个暴力的程度来讲，学生永远都是不可以跟这些执法的机构，比如说警察相比的。因为警察你看他们整个武装的那个准备，然后他们戴着那些 helmet， 拿着那些棍子，对不对？学生基本上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力量来讲从来都不是平等的。所以我知道一般的传媒都会说啊，学生现在的示威已经变得暴力了，但是我自己是一个学生，不是学生，我是一个老师我一直都很想站在学生的立场，因为我知道学生就是一种他们就是没有武器，而且他们现在也没有拿起什么真的很你看 相对警察的那个装备来讲，他们真的就是非常轻微。
Okay. 你知道吗？
这个是第一点，所以我就不是很想说暴力，因为、
okay.
因为去到最后有一点，你还肯定会发生这样的场面，因为你们没办法，因为他们的诉求完全没有达到，然后校方完全就是漠视嘛啊。第二个，那你刚才也提到那个越战，就是1968年的时候那个示威，
是、uh-huh.
那你说啊，因为学生的示威，然后最后真的美国改变了这个政策，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其实真正把这个越战的政策改变也没有，在1968年并没有改变。真的，整个越战停止是在1972年年底吧，差不多。就是其实当时候美国也不想转变的，其实是逼于无奈，因为他们真的打不过了。
OK，
所以他们只能就是派一个直升机马上撤退，然后几个小时里面把自己的那个领事馆的人把他们撤走。所以说他的 policy 是不是真的转变？而且其实68年基本上是没有转变，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基本上就把整个战场更加扩大了，扩大到去 Cambodia 还有拉。所以68年对，确实是民众就因为学生的示威真的把整个那个院就民怨了，把它扩大了很多，但是是不是真的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真的马上有改变呢？其实68年并没有改变，真的是去到最后一刻打不过了。
OK， 好，来，这个刚才你谈到这个像警察这个部分哦，因为你也是教授，当然是同情学生，就是，当然警察是手上有武器的，学生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我们这样看哈，就是说我们美国的警察向来是非常凶狠的，但是这一次在处理这个学生抗议示威上，尤其在昨天 UCLA 这个学校里面，因为不同意见的双方打起来了，然后又丢东西。警方其实看起来他是姗姗来迟的，而且对于这个学生的这个，就是他们要驱散他们的话，我觉得啦，以我来看的话，就是以我看他们如果普通去追逃犯的话，那可是凶狠的很。他们对待学生运动应该来讲是相对比较克制一些的吧，就是不想要造成这个负面的观感。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的看法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就是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一个，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也是有很多示威的。
嗯，
有时候呢，警察是刻意不行动的，然后就制造一个混乱场面，然后混乱呢，最好就是你们两方打起来了，然后我才慢慢的来做出举动，然后。因为你这样的，你知道吗？你最近我其实我很建议大家那个听众可以去看一个美国的电影叫《Civil War》。
嗯，
其实它里面就是真的讲出了，就是摄影记者他们就是要拍摄那个场面，就是一个什么的照片，可以震动人心，
嗯、
对不对？
嗯嗯、
所以那警察就是你刚刚其实也用了姗姗来迟嘛、
嗯，
我就觉得你这个观察非常对了，因为。一般就是世界上所有的这些警方的，他们都是这样子的，他们真的要，做这个清场，一开始他们都不做任何行动，最好就是你们内控，
嗯、
你们内控了，越来越乱的时候，他们就过来了，然后他们就一下就压出来，然后因为你们乱的时候，那记者就会拍，记者就会演。然后明天出来的新闻就说啊，你们这些示威的人最后根本就不和平了，就是有暴力了，所以警察就来清场了，所以就很 legitimize 了警察的那个清场的行动，
yeah,
对不对、
okay.
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都很 logical 的，所以我总是反正我你说我有偏颇也好了，因为我真的就是老师嘛我真的就比较保护学生，
当然
我保护学生，我觉得就是学生真的他们要认识，也要最好他们就是有一些老师真的，比如说他们就是研究这种社会运动的老师，我觉得他们肯定可以给他们这样很多的经验，就是无论如何他们一定要保持他们的理智和和平性，因为所有这个大众对他们的同情，对他们的那个就对他们的眼光啊怎么看他们、
okay.
其实就是在于你一定要站在这个道德的高地上面，就是你一定要和平，而且就是两手不动给他们打，最好就是有那个记者可以叫到就是警察打我的那些场面你知道吗？其实你刚刚说越战了，越战为什么突然间民间的整个那个意态会转得那么重要你知道吗？其实就是在 campus，因为警察开了第一枪把学生杀死了，
嗯，
因为有一个学生死了，
嗯，
所以整个国家才那么热情，所以1968年的暑假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来的，就对，就
是
暑假啊。
OK，
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放暑假，你要记得。所以要是这个事，要是拜登、
okay.
拜登政府要是真的处理不好，其实真的最大的危机应该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在七八月那个时候，
okay.
因为。真的要翻版越战的那个时候应该是在大月。
OK， 来，这个因为我们昨天哈看这些所有的新闻，就是大学的这个示威昨天到达一个真的叫高点，比如说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他暴力的破坏学校，他破窗啊，然后破门啊，然后占领了那个汉密尔顿楼，然后这个楼非常有这个怎么讲意义吧，或者它是象征常春藤名校的百年的学术荣耀的一所楼，然后他把它占领了，然后在这个楼的顶上挥那个巴勒斯坦的国旗。其实说句实话哈，其他的学校什么哈佛啦 MIT 都是拿出这个巴勒斯坦的国旗。这个你知道吗，公众的眼光看起来很奇怪，就是说哇，那你学生是我美国人，你挥美国国旗还差不多，你拿巴勒斯坦的旗帜非常奇怪，你知道吗？你觉得这样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同吗？你的看法？
我总觉得他们就是，要是他们真的就是集中在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来讲，我觉得这个在美国大众来讲并没有很多人真的很关心这个事情。
嗯，
就是真的关心的可能也就是那些犹太人，或者是本来就是巴勒斯坦中东的那边那些人口，那些美国人吧，他们比较关心。但是我对于大部分的民众来讲，我都觉得他们不关心，所以无论他挂什么旗，我都觉得就是，反正就是我们现在在说两个礼拜嘛，现在整个事情发生了大概一两个礼拜，对不对？
嗯，
我觉得还没有真的很影响到美国的大众，
嗯，
对于这个事有什么很大的转变的方法，
对，okay.
很大的转变的那个吹向。
Okay.
然后我觉得学生他们这样做，而且你看到他们其实。你都说就各大校园都是摆出了这个巴勒斯坦的旗，你就可以看到真的他们这一次的行动真的是很一个很连线的行动来的。
Mm-hmm.
他们应该真的就是有一个他们叫合作会嘛，合作团体、
yeah.
合作 camp、
mm-hmm.
什么 cooperation camp 对不对、
mm-hmm.
所以真的就是，所以他们有一个很就叫什么很统一或者是比较 standardized 的一个那他们的那个诉求
标准的诉求，
然后他们的行动其实对对对对，我们都看到很类似的。
嗯哼，
然后但是我同时间我在新闻片段里面我也看到有另外一班的就支持以色列的，他们也有放以色列的旗，对不对？所以两边的旗其实我觉得新闻画面都可以看得见、
okay.
对不对？但是你说他们在哥伦比亚占领的那个学校，因为其实在1968年越战的时候，那些学生也就是用这个 occupation 一个大的教学大楼来作为他们的那个示威的象征嘛，就越高的地方他们就是要站、
okay.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拿它来比较跟越战比较，但是我自己个人来讲，就是越战你要是知道1968年越战基本上是影响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美国人的家庭都有受影响，因为他们真的派了很多美国人去打仗，
然后
很多人都死了，对不对？所以是真的每一个中国、每一个美国人都有受到影响。但是现在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我觉得还没有去到那么深的影响。
OK， 好，来，我先打住你一下哈，我先进广告。你刚才谈到了这个影响的层面，那么待会我们就要来研究一下。学生的示威，他们的诉求到底要什么？我们看到了很多他们的诉求，民众其实都迷迷糊糊的，说啥呢？我们待会呢再请这个朱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这个全国知名大学的这个学生示威啊，昨天发展成为这个暴力阶段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今天我们讨论的主要的焦点，我们来理解的是他们这些示威的群众，就是学生啊，这些都是好学校，不是普通人可以考得进去的。这些学生的示威，他们的诉求到底要的是什么呢？大众能不能够认同他们的诉求呢？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做深入的分析。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来宾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来跟大家做说明。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朱教授啊，因为这次的示威学校里面有 Yale、Harvard、MIT、NY 这个纽约大学，还有布朗大学，还有 USC 啊、UCLA 啊，真的很多啊。然后这个学生大概有三个共通的诉求，就是一，校方停止与以色列公司以及支援以色列军队在加萨军事行动的公司做生意，停止接受以色列的研究资金，然后以色列在学校相关资金的这个钱一定要公诸于这个透明化。第二，就是整个大学的财务也要透明化。第三，是要赦免因为参加抗议活动而受到纪律处分的学生还有教职人员。好，二三我们就先不讲，好，我们先讲一。因为很多人看到这个他们的诉求以后说啊，要校方停止与这个以色列的公司还有支援以色列军队在加萨军事行动的公司做生意，很多人都听了以后都觉得迷迷糊糊，说什么意思啊，我们这么有名的学校竟然还在做投资生意啊，怎么回事啊？
那其实你都不知道一个私立大学他们的钱有多少。你知道比如说一个，你知道美国这边的一些大学的足球的那些 head coach， 就是那个教练啊，人工是多少吗？是几千万的人工。那你说怎么给他们支付那么高的人工啊？就是本来就是学校挣得很有钱很有钱很多钱。因为你这个大学，你不要想就以为是我们一般的学校的那种经营模式，它基本上就是个 corporation， 一个大企业来的。
嗯，
然后它，我们这些教职员其实只占他们可能真的是5%-10%左右，你知道吗？90%都是别的东西。那别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他们的那些投资。那比如说，你说 Google 要捐一批钱给你学校，他说要给你20亿，对不对？那20亿他不会就给你 cash 的吗？他可能这20亿是个总数，但是它里面可能包括了有一些就是他们的股份啊，然后他们的一些基金啊，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然后他们还定明了你怎么使用我这批钱。那21传去你学校的那个银行户口，那你不就是21吗？你就是收利息吗？你知道美国的银行的利息很低嘛？所以很多学校收到了这种一种很大批的捐款，他们都还会再聘请另外一个公司来帮我们 collect 好了。我现在 Google 赚了那么多钱给我， Microsoft 给了这些钱给我， Amazon 又给了这些钱给我，然后我们把它 collect 成立一个专门的一个 endowment， 比如说都是这些 IT 公司给我们的，然后当然每个 IT 他们有不同的条例呢，有不同的 condition， 然后成立了一个 endowment 之后， endowment 就是一个基金嘛，然后基金，然后他们就会再找一个金融机构啊，你们专门就是去投资的。那投资他不会只买一个公司的股份，对不对？他会分散投资，比如说你一般我们教育的那些，你就看你那个学校里，比如说你有什么一些 department， 比如说你是工程系的，然后可能你会投资一些石油公司啊，或者投资一些原什么那些 raw material 的东西，比如说铁矿啊什么之类，对不对？
原材料，
对，水啊什么之类，对。然后要是你学校是有那种电子工程的，那你当然又要投资类似的那些公司，是不是？所以它是很多东西集合在一个 endowment 里面。
嗯哼。
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你不要说它在全球的那个影响了，你就说在美国，美国最大的三大，就最多人呢、啊、最多钱的等东西，第一个就是 finance， 就是 Wall Street 的那些人，你猜有多少是就犹太人、犹太公司，对不对？
嗯。
第二最多的就是法律律师，律师这个行业，你说有多少是犹太人？那第三还有就是这些 IT 了，就是 technology 的那些 expert， 也都是一大堆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几乎是 各行各业都有犹太人，然后都有犹太公司，然后这些可能他们全部都跟以色列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们自己国家嘛，那当然就很理所当然。比如说你是台湾人，可能你都会经常去 travel 去台湾，然后可能你自己公司的投资也会有去投资台湾的公司，对不对？所以很正常的。所以你说这个一个 endowment， 因为他就是有一个 financial 公司帮他们做投资，然后他们投资可能100项的项目
，OK，
那总有5% 是跟以色列一定有关的嘛？那然后另外20% 可能跟中国有关，然后5% 跟台湾有关，所以都是全球性的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学校的捐款或者学校他有的这个资金，基本上普通人以为说这么大笔钱就是放在定存里面，不是，他是转投资，然后还雇用一个新的公司来帮他们做这个财务规划，所以他们也是全球性发展。我们都想的怎么讲，就想的比较简单了，认为觉得说
单纯
对简单或傻了一点，就觉得说，哇、哦，哈佛这么有钱，他每好几就是随便一个校友都是捐什么好几亿美金给他，所以他们就放在定存里面。不会，他们不是这样做，他们是把这些捐款再去转投资，让学校更有钱。所以他们的学校里面的这些什么球队啊，或者他们要做什么事情的话，都是更有实力，就是金钱的实力。所以现在 OK， 学生的这个诉求就是说，叫你把你的这个学校里面把他的那个资产负债表拿出来，你是怎么投资的，要跟以色列做一个切割。我觉得 I don't know， 这个诉求能够被别人接受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跟我 USC 的，其实我刚刚就是昨天跟我 USC 的朋友，我们就是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都研究了，就只觉得你叫他完全撤是不可能的。就我刚刚你讲，因为他你这么就 USC 就说 USC 了哈，他的 endowment 是多的不行。我刚刚只是很简单的给你讲，就是说 Google 捐了21给你，你就有一个 endowment， 有一个基金。其实你知道 USC 可能他每一年他收到过万的这样的捐款，然后他都是成立了不同的 endowment， 因为有不同的 endowment， 他可以 package 不同，因为你还可以 repackage 之后还可以又再投资，你可以投资无限的项目，你知道非常复杂。其实所以你知道我们的 finance 就学校的那些 finance 的那个 department 是最大的，因为他们就是掌控了整个经济，所以你叫他完全撤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昨天就讲了啊，对 USC 的学生现在其实也有这样的要求，要是我们是校长的话，应该现在怎么去回应他们？那我们两个就想出了，就说应该就先跟同学说好，我们现在再做一个重新的评估。就把所有我们大概 USC 的这些 endowment， 但是我们需要1年的时间啊，大概1年的时间要去做一个重新的评估，究竟我们真的有多少的投资是放在了以色列那边
？OK，
然后我们可能再要每项去考虑，因为他们现在也是针对就是军事的那个行业啊，
对对对，
或者是真的有直接参与去政府去杀害那个巴勒斯坦人嘛，对不对？
对对，
他们也是针对几个行业。所以那个又要在时间又要再去做考察，究竟这个公司有没有去参与、
okay.
去这个军备啊什么什么之类、
okay.
所以其实需要的时间真的很长。所以我说现在的校长其实不用说我一口就拒绝说我不做，但是真的要学生了解，就是他们要重新评估一下、要1年的时间，最少1年啊，最少1年。
可是问题在这里，他这个诉求里面还讲得很清楚，说要停止接受以色列的研究资金。你这个太有针对性了，你知道吗？这个好像校友他是以色列人，或者他是犹太人，或者他是我们美国人，规划我们美国人，然后你针对说你的钱我不要，这不是太奇怪了吗？你的看法呢？
所以呢，我说这一次的示威跟68年的示威还有另外一点不能比，就是当时68年对于越战的批评，对于越战的那些诉求，其实他们没有针对美国国内的任何一群人，
对，
没有这种种族上面的仇恨。但是现在他们这个示威很明显，他们就是把一个 吐定的一个种族，就是犹太裔的人，他们把他吐出来，然后而且是针对他们，
是
啊，对不对？所以他们现在这个诉求说，所有有关的一系列的投资都不行，其实这个就不对的。我自己哈，我觉得他们很不明智用这个，但是他们说针对的那些什么军方啊、政府啊，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就是我们真的对于以色列的政府，他的那种，就平民他们也去杀啊，然后不停的在轰炸，
okay.
确实那个真的应该停止。
Okay.
但是他的那个要求说，哎，就停止所有以色列。那我觉得你真的就是针对人群，针对族群了
、
就是，
对啊，
不行。
最后一个问题问你，
这个不行的。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这个朱教授，你知道吗？这个学校到底是一个有原则的地方，好，有它的校规的地方。这么多的学生，他基本上他是不怕犯法，而且不怕被停学，不怕被开除。我真的不明白，你知道吗？这些学校不是那种你随便考进去就随便的，你知道吗？这都是千万人里面，这个就是很难进去的学校，都是百里挑一的。如果你今天把你的这个事情，就是你的学籍都不要了，或者你被停学，或者你被警察逮捕，这些都是有记录的。难道你以后去上班或者这些东西都不会影响学生的未来吗？为什么他们都是就是往前冲，完全没有想过就是说自己有没有后路这个问题？这就叫什么热情还是鲁莽啊？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说，广瑜和你和我，可能我们年龄太大，我们都非常理智。我们一想就想到我们，哎呀，我们明天没有工作怎么办？我们就没饭吃了，我的家庭还怎么养，对不对？对于你看这些学生，你知道他们是几年出生的吗？现在你是2005、2006的，非常小，他们18、19岁，你需要他们已经想到明天他们没饭吃吗？他们一点都不紧张，因为他们父母还在养着他。他们最重要的现在就是手机啊、上网啊。你说他会担心他们没饭吃吗？没有了。我觉得就是青春就是这样子，青春就是有他们的那种浪漫性。他们真的不敢不怕，他们没想到那么厚，他们也没有想到那么远呐、啊。
Okay.
他们就是想，哎，我这个事我要怎么做？因为青春就是这样子，年轻人就是这样子。
可是，
然后其实我们社会也需要这样子啊。你不可能要求一个18、19岁的，他们就已经想得那么通。
我理解，热情我都理解哈。但是我觉得被警察逮捕这件事情，我觉得跟热情还是有一点关系，你知道吗？我
这个啦，
谁都年轻过，
好吗？对，还要讲就是说，警察逮捕他现在还没有什么，因为他还没有真的 arrest 他，就是真的还没有起诉他。
嗯，
所以这个呢，在美国来讲，其实很少很少起诉学生的。
嗯，
而且其实，在民主社会来讲都比较少，因为你真的起诉大批，因为他现在抓了好多，300了吧？是不是？
好，对，
抓了300。
嗯，
全国吗？我好像今天看另外看少上超过1900。
没有，这
全国的
昨天晚上全国抓了300。昨天晚上
okay, 可能一直 accumulate 整个一个多礼拜哈。
对，
他抓了那么多，但是还没有起诉他们，因为真的最后真的要起诉，而且真的要判一个学生进牢。
嗯，
其实社会的那个反应会很大的，因为、一般西方社会都是其实就是屈服他们，然后一直拉着他们，就比如说要他们去警局报告啊什么之类、
嗯、
其实很少会真的最后起诉他们，因为你一个社会警察真的起诉一般这样18、19岁的学生要付出的代价很高、嗯、而且你都刚刚你该开场房也讲了，因为这些私立大学很多这些学生的家长都是很有钱，
对，
或者是真的很有地位的、
嗯、
你要是真的告他们绝对会跟你打官司，然后你知道警察局现在也没有钱，检控官那边也没有钱，哪有钱跟你打那么多官司，对不对？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把这个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来谈一谈现在这个全国知名的大学的学生示威，他们的诉求，你认同还是不认同？因为他们现在的诉求就是说 ，OK， 他们这个要求被赦免，他们去抗议，你不能够这个给他们纪律处分，然后要大学的财务透明化，以及学校捐款或者学校的钱要停止跟以色列有任何的关系，尤其是在军备方面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这些学生的诉求能不能够打动你呢？有没有深植人心呢？ 还是你只看到他们在那边打来打去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全国知名大学的学生示威，他们的诉求，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过吗？你认同吗？如果你没听过，我现在再告诉你，就是说他希望学校要与以色列政府有业务往来的企业撤资，然后大学的这个财务要透明化，并且要赦免因为有任何的学生啊教职人员因为参加抗议活动而受到纪律处分的这些人，一定要赦免他们。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他们的诉求有没有打动你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通常我们知道啊，这个示威抗议通常都是对于可能政策的不满，或者是对于现况的有一些事情你没有办法表达，所以只能够用这样的一个示威的角度。通常这个示威不要小看它哦，可能会改变国家政策，或者是现阶段的哪一件事情哦，比如说一件事。还记不记得在三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发生那个新冠疫情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弗洛伊德的黑人，然后被一个警察捏死在地下。那个时候的全国性的示威，后来这个政策就做了改变，谁改变了？警察就付出了代价。警察后来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那个 defund policing， 切了他们的预算，减少他们的人，然后这个就是处罚当时的警察的这个暴力执法。那个时候的示威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吧。那现在出来的这个示威，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学生的示威他到底诉求是什么，能不能够获得大众的这个同情或者认同，然后来改变任何所有的政策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朱教授 Catherine 朱，来跟大家做深入的分析。来，我们接下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吧。来，你好，你在线上，你觉得呢？
我完全认同这个学生们的诉求，但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和平抗议的，让我分享一下好不好？
不，等一下，你又不是学生，你要说动他们啊，不是说跟我说啊。你先告诉我为什么你同意他们的做法，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年轻过嘛，谁没有发点牢骚呢？对不对？你也有过那个不同的意见，年轻的时候谁都有，对不对？所以我非常同意他们。
我的意思说，他现在要跟以色列政府有关的所有的事情做切割，学校里面所有都跟以色列要做切割，这跟年轻有关吗？我们要讲个道理吧，你觉得呢？
哎，我就是要分享，其实这学校划两半，然后呢，这抗议的学生要跟学校签一个合约，你愿意抗议是半工抗议还是全工抗议？你全工抗议，我还可以给你发证书，你知道吗？
来，我们讨论新闻哈，我们不讲那个，有点那个叫做新闻急转弯，好不好？新闻急转弯不是不可以说，可是我觉得跟现实脱离太遥远了，好不好？所以你认为你支持学生，谁都有年轻过，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Hello。
嘿、hey, 你好。
好。
乔姐你好。
好。
我觉得啊，我们不要让一般社会的人看法，学生啊都有他们的抱负，学生都能够把他们的抱负跟社会来讲，他们的做法也许可以上错，但他们出发点是对的。
嗯。
因为以色列1000多人换来30000多人的巴勒斯坦的生命，所以有点过火了。
OK， 那
所以学生的做法就是他要抛弃社会一般的观点。
OK，
就是
OK， 那你有没有赢得你的心呢？
我觉得 他们学生的不管多少人，他们都觉得我就是要做我认为对的事情。
来来，我理解学生，我的重点在有没有影响到你啊？你知道吗？一个国家政策或学校的政策，它需要民主国家是怎样？你知道吗？就是多数人说了算，他有没有影响到你？如果影响到你，也许他就会改变他的政策，你知道？也许，所以我这是我的重点，好不好？谢谢你，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来，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嗨，你好，赵主持人啊。
好，
这个有血性、有良知的人，一定知道哪一方是对的。以色列还在杀人，一杀是几万；哈马斯还有人在杀人，没有？
来来来来来。重点在这里哈，我现在讲的是学生的诉求，要求学校要跟以色列做一个切割，你觉得有没有打动你？
当然有，
因为
你二国，因为你二国都可以制裁，以色列一定要制裁，三个人是战犯，大家都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哪有人为他们伸张正义呢？还有赵主持人，你的同行死了多少？在巴勒斯坦战场上死了100多个人，这在近代史上是没有发生过，在这么短的时间100多个记者死掉，而且这个在那个追悼会上面，你们应该去看一下 YouTube， 太感人了。
好好，来来来，我理解哈，我现在还是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学生的示威他能不能够改变国家政策，有没有深植人心，这是我讨论的焦点。要不然你示威你到底为什么呢？你记得那个当初那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时候，为什么？他有一个道理，那现在这个道理能不能够深植人心，打动每一个人，然后改变国家政策，这是我讨论的焦点，好不好？有没有死人？有没有死我的同行？我当然有看见，我又不瞎，你说是不是？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感谢你齁。来，你在线上请讲。
哎，是，我个人觉得这次的学生示威呢，一定是有外来的势力介入，因为这次回顾跟1970年代的那个反战示威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那个时候是由美国的美军介入了人家的战争。
来来来来，我们两者其实说句实话，只能说都是示威，我们不比较好不好？我先说学生的诉求，你认为合不合理？
哦，学生的诉求我认为就是不合理，因为他们是被外来的势力煽动了，没有搞清楚这个状况，他们的那个外来的势力只是想扰乱美国的这个社会的平安，然后呢，这样子的学生这样子盲目的跟从呢，只会捣毁了自己的前程，
okay.
然后呢，也造成了国内的那个秩序大乱，
okay.
所以就学生应该冷静，应该要用他们自己的理智再去判断你们的诉求到底是什么，
okay.
因为是没有意义的。
OK， 好，所以你认为学生诉求毫无意义可言？那我帮你总结一下，你认为他们就是乌合之众嘛？好，行，也有你的道理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你好。
好。
我不支持学生的这种抗议。
我知道诉求，他们抗议是有诉求的，你觉得呢？
嗯，不觉得他们有什么诉求啊？
他的诉求。诉求就说学校的资金不能够用于以色列的什么什么军事啊什么之类等等，只要跟以色列有关系的全部都一刀两断。
不会啊，就美国的话是意识形态就是自由民主啊，跟以色列一样啊。那你要是意识形态的话，那你就变成伊朗，变成朝鲜，那不同的意识形态，那就不同的就是国家就好了。美国的意识形态就是和以色列同在，和自由世界同在，对吧？你要改变美国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话，他就不是美国了。
Well, 他现在要改变的是学校，他没有要改变，他没有要向那个总统去抗议，他现在要学校改变，你觉得呢？
我觉得，学校的话，他是育人的嘛，那你改变学校，你未来的意识形态就会改变嘛，这个国家，对吧
？OK， 好，所以说还是你认为觉得道理不通就是了。行，没问题啊，谢谢你。来，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喂，
哎，你好，
哎，好，请讲，你觉得呢？学生的诉求你能接受吗？
我没有感动，我觉得他们无理取闹。
无理取闹？为什么？因为
简直是那个脑子进水了。因为你这样诉求什么？那国与国的打仗跟他什么事呢？对不对？ 你个数学是无理取闹嘛，你就你这个建仓是怎么引起的他要知道嘛，你要了解那个前因后果。还有
还有
是不是引起这个建仓的是哈马斯去偷袭人家，打了人家，杀死人家千多人，拿了足了300多人的人
呀呀，来来来，我来我打住你一下哈。现在重点是就是以色列，因为你知道吗，这个武器精良，所以他这个发射器的武器呢就会杀死到很多无辜啊，你知道吗？当然这个以色列报仇，我相信全世界的人都觉得可以，但是问题是在报仇的时候他的死伤确实很难接受，你知道吗？所以学生现在他认为觉得说以色列，你知道吗，就是你的武力已经开始过分了，你知道，所以死的人就好像就死人好像是死蚂蚁一样，让学生不能接受。所以我现在没关系，学生要求的就是学校所有的资金要跟以色列做切割，你认为你觉得你接不接受？
我不接受，因为他们的哈马斯那个人用了做盾了、
okay.
他躲在医院里面，也躲在那个平民眼里，你这样子怎么打他？就这样打了，没有关没有办法的。
OK， 好，理解了，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 Hello， 喂。
当然是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因为学校是什么呢？是学习和读书的地方呀，而不是叫你去革命啊，变成一个战场啊，对不对？还有一个，你今天拿着学校，哦，你表示你是学生，哦，你可以言论自由，哦，你有自由。什么叫自由？你把社会，把一个学校，一个最干净的地方搞得乱七八糟，对不对？哦，你说哦什么越南战争了什么什么，哦，有曾经有诉求，不一样的，那个是国家的，你这些学生，你好好读书，有事情是国家的事啊，关你什么事？还有一个。你今天是你那个啊哈马斯以哈的这个一个冲突，那好了，有这个伊朗的有巴西的，那通通都到学校里来革命啊？那学校干什么？
Okay.
学校是读书的地方，它不是战场哎。
OK， 好，所以你认为学生的诉求跟以色列做切割，你都觉得说这些东西都不是应该学生管的？好，行，但是因为。你知道吗？我们有言论自由权，所以不管你在哪里，他的言论自由权是需要被尊重的。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你的看法。学生的诉求你接受？
哎，广义你好。
好，
我不同意那些小孩子抗议那个不要那个以色列捐款。你看那些大学大部分是他们捐款，然后他们不捐款，你们这些抗议的人会捐款吗？资本主义国家啊。
OK， 就是太理想化了是吗？
就是啊。
OK，
你看人家，
OK， 好，理解，就是说这些学校，哈佛为什么有名？他钱哪里来的？Well， 他造就的英才就是从这个犹太人手里拿来的，你还说你不要犹太人的钱，那你口袋里有几块 ？OK， 也对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喂，
你好，
好。
我是尊重他们的诉求，但是不看好那个结局。就像之前嘉宾说的，即使是越战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是征兵制吧，好像是，就是够年龄你就要上战场那种。那时候的抗议都没有让他马上停下来。现在这些学生，说句不好听的，华尔街就是占领华尔街的时候又怎么样呢？反正你就是搞一阵子，最后还是平息，因为这些。资本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太强，特别是犹太资本，像你说的华尔街、律师界、各种 IT 的，所以到最后，其实虽然他们是喊出他们声音，但最后他们的结局就是被冷处理，最后没有什么可以改变。
OK， 没关系，我不能预测未来，但是我们今天还是分析一下学生的诉求到底能不能打动人心，好不好？感谢你来，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很多朋友在线上，我知道，我看见了，我要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这个学生的示威活动的诉求啊，跟大家来做深入的分析。好，我们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请线上今天来宾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您有40秒的时间跟听众朋友们来做个总结吧，谢谢你。
好啊，我觉得你今天的主题就是说，这些学生这样的示威有没有可能改变美国的政策？然后我是觉得一定有可能的，不会。刚刚有一些听众说，就是学生根本就是白白做嘛，我不觉得的。但是这个不一定是马上可以有这个改变，因为我们要长远一点。因为起码我觉得现在因为他们的示威，然后每天的新闻都有报道，然后我觉得会比较更多的人会去关心这个议题，然后也看到这个复杂性，然后可能真的有一天真的民众的压力可能不会像现在真的一面倒的去支持以色列，真的美国可能真的会压住一下以色列。我觉得现在真的因为美国大选也快要来了嘛，
嗯，
所以拜登政府真的也是要非常聪明的去处理这个事，否则的话八月回来我总觉得这个示威一定会延续下去，要是他真的不对以色列做一些真的要针对性的一些政策的话。
OK， 好，
可以吗？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谢谢朱教授，谢谢你哦，拜拜。
好，谢谢 OK， 拜。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咯，晚安，拜拜。